己的梦想自己追，自在的人生自由飞。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《梦想自由行》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。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梦想自由行》节目，我是李正淳。每个人做的梦不一样，那有的人的梦啊是要做大事的，有的人呢可能是要做大官，但是我相信呢，有相当程度的人呢可能是要发大财的。那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请到一位哦，怎么样用一个比较智慧的一个投资的方式、角度、策略来让自己长期上来可以发大财，因为短期那种发大财说实在比较靠不住啊、邀请到的就是这位，可以讲现在这个名号啊，已经跟这个应该讲西班牙的这个艺术大师啊，毕卡索、啊、可以齐名的、啊、一位台湾的这个投资的达人啊，毕卡胡老师，你好，
李大哥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这个毕卡胡老师啊，这毕卡就是毕卡索那两个字，毕卡，
哎，没错，
那胡是您的本姓，
是
啊，古月胡。那这次呢，您的这个书啊，方志文化出版的《毕卡胡的三好一公道选股攻略》。那当然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学习巴菲特如何打败大盘年赚 20% 啊，哇，不得了。如果说这个100万的话，一年之后就是120万，再用复利的效果下去，第二年之后就是144万，
嗯，
第三年是不是就变成了169万了，是不是？
重点50年之后会变成1万倍、
哦、哇，这太可怕了，
1万块会变成1亿，
是，所以呢，我刚才讲这个从长期来看、啊、这毕卡胡老师的，等一下告诉我们分享给我们的这个策略呢，是可以让长期发大财的这个梦想可以实现的。好的，但是在谈您的书之前呢，大家很好奇几件事情，还先了解一下。
是，
刚刚我们特别讲到了毕卡索，那您是毕卡胡，这个要跟我们先分享一下。
好啊，我先报告一下，因为我之前在从事的是电子业，
是，
那做了10年之后，发现要找到自己的热情的话，我就提早从职场退下来，我就去摄影。
是。
那这段期间的话，我就会涉猎很多艺术大师的作品。
是。
那我特别崇拜毕卡索，因为他不自我设限，所以你看他的画作，从原本的写实变成蓝色时期，再变成玫瑰色时期，
对，
再变成野兽派，就随时都在突破。所以我崇拜他的摄影作品，所以我就把英文名字自己也取成毕卡索。那因为我本姓胡嘛，胡说八道的胡，所以就叫 Picasso Hu， 简称毕卡胡。
是是是，这个英文名字就是毕卡索。
是
啊，那、哦、把中文名字再结合起来啊，就毕卡胡了、哎。不过真的要澄清啊一下，就是绝对不是胡说八道哦，绝对呢是可以让大家开胡的古月胡啊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就是说在当时你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热情
是
啊，因为你觉得原来在电子业里面可能稍嫌无聊了一点、那你就想要追寻自己的理想梦想。
哎，没错。
可是呢，为什么后来又变了、啊、你看这个你追求艺术我觉得很好，大家都觉得哇，这个理想很崇高啊，梦想啊非常的远大。
是。
哎，可是你接下来好像又变成怎么追逐金钱有关了，这个转变又有一点怪了啊、
哦。哎，这个转变又比较大一点、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原本做摄影的话，我是想说做可以让人家感动的事物。
是，
哎，比如说我做电子业的话，比如说我们看桌面上的萤幕、键盘、滑鼠，
对，
你过十年再看，你会有任何感觉吗？你只会想说，哎，要不要换呢？
旧了嘛，是吧？
对。可你从抽屉里面拿出10年前的照片的话，你就会百感交集。
对对对，怎么老了那么多？
就会有些感动，这种人事物，你一看
是，
就会有很多回忆。
是，
所以这是我做摄影的缘由。那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，我一定找最厉害的人来学习。比如说我之前在电子业的话，我就很崇拜 Steve Jobs 贾博士，
贾博士，
哎，看他怎么样来做这种创新的东西。那我做摄影的话，除了涉猎 Picasso 的作品之外，另外我也跟国内的摄影大师柯希杰老师学习。那回到我刚初中就说，哎，我对摄影有热情，可以我跟摄影大师出去的时候，我有一天发现，哎，早上8点我闹钟亮了之后，我起床，我发现，哎，摄影大师怎么不见了？原来他6点半就出去拍摄影，他的热情就是眼睛一睁开就是摄影。我不是，我是闹钟8点起来之后我要开始工作，
所以大家把这个事情看得不一样，性质就不一样。
哎，没错，第一个我热情我就比不过摄影大师。
对，
哎，那当然更不用说专业度，还需要再往前冲的话，那更可能差距又更大。
是，
那我后来我回头想，一个我本业电子业嘛，另外我的 background 背景的话是气管，所以我想要这两个结合，搞不好在投资理财上面可以有一番作为，因为刚好这两年期间我的前公司
是
股价要涨两三倍，
让你很受刺激，是不是？
哎，没错没错，
因为你离开了以后少分了很多股
啊，没有，
是吧？
股票还在，
还在，
所以那印象更深刻，就我没做什么事，钱就涨了两三倍。
哎呀，
那如果照我的
方法
经验方法的话，我说不定更努力，是不是可以涨更多？
对对对，
所以我就还是回归本业，学以致用，又走到投资这方面来做。
但是啊，这个让人家觉得说很生气啊，这个好像不用工作，怎么钱就一直进来？
对，结果才发现一进到股票投资这边，事与愿违，
完全两回事，
跟原本想象的差个十万八千里。
对对对，还不如这个当时就做一个这个安稳的股东就好了。对，
哎对，
没想到自己要想大量投资的时候，
是
哎，反而这个成果不如预期。
哎对，所以一开始的话，其实投资跟工作不一样，工作你可能越努力会获得越多，
对。
可投资你越交易，其实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。
是，做越多次决定，做错决定的可能性就越高，
对，
是不是？谨慎做一次决定，然后希望呢那次决定的是正确的。
没错，其实就像我在做投资的话，我最崇拜的是股神华伦巴菲特嘛，
是。
他就讲他投资经历有七十几年哦，交易大概有几百万笔，可他说会造成他今天的财富700多亿的话，美金，主要只有十几笔的交易才造成就可以造成他这样的庞大的财富。所以一两千笔里面其实只要十几笔做对就可以了。
哇，听起来我就觉得我们实在太糟了。我们这个可能交易的次数是巴菲特的几万倍。但是呢我们的财富可能是他的几亿分之一。好，可是我是好奇了，就是说其实在股市或者在投资市场里面，
是
能人也蛮多的，或者方法也蛮多的，为什么你会选巴菲特呢？
其实我一开始投资的话，就十年前的话，我当然也不只看巴彼特的东西，我可能也看索罗斯啊，
对对对对对，
彼得林区啊，托斯克兰尼啊，可经过我的验证，不管是技术面、筹码面、基本面，到最后真的能赚钱的还是价值投资最稳当。一方面是我个人自己的体验，一方面我们看投资的历史，目前能在富比士里面财富最多的有哪些人？比尔盖茨、贝佐斯，然后华伦巴菲特。
对，
其他人都是创业家，只有巴菲特是资本家而已。
对，
你有听过第二个资本家变成世界首富的吗？几乎没有。
是，
所以就是代表说，只有价值投资才可长可久。当然，短期一年、五年之内，你可能可以看到很多突然串起来的赚很多钱的，可你拉长30年、50年的话，就只有长期稳健的价值投资才是一个投资的正道。我们投资，我们当然会说投资或投机，其实这两个就差别就会很大。
对，
所以我们如果要做长期投资的话，价值投资的话才是个正道，不是零和游戏。比如说期货啊、权证啊，那可能是零和游戏，有一个人赚，另外一方就
会赔，是吧？
对。哦、可如果你长期投资，不是公司赚钱的话，
你也跟着赚，
你100个股东，100个股东都是赚的。
好，那我想这个毕卡户老师，你也不是一开始就像你讲的，不是一开始就遵循巴菲特的方式。先谈一下你失败的经验哈，就在你还没有遵循巴菲特的那个投资策略的时候，你最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？
那我们先讲，如果照巴菲特的投资方式的话，其实你基本上你不可以定狗低，你不可以定估值，
是是是，
哎，因为
不可以单压一个股票，
不可以单压一档，因为你看巴菲特他号称股神哦，其他的股票里面他大概有50档，所以他也不会单压一档。那像我个人，我以前的经验的话，我一开始投入股市的话，我可能所有钱我就直接压一档，我就压红海，
而且一次全部压下去，是不是？
对，一次全部压下去，所以那时候就会造成心理很大的负担，
对，
有时候晚上睡觉都会睡不好，所以以前比较失败例子的话，比如说，如果做的是比较投机股的话，有可能一天上下就一两百万了。
哇，这个您的资本太雄厚了，
所以头发都比李大哥还白了。
是，
所以这就那时候心态不正确，又单压，然后有时候甚至还融资，这个其实都是不对的投资心态。所以巴菲特有建议人家三步政策。
是，
李大哥，你知道他每年都有慈善午餐嘛？
对，
你要去竞标，那一个人用60万美金去跟巴菲特竞标，跟他一起吃饭了。他就说，巴菲特，我知道你投资很厉害，可我记不住你那么多投资方法。
对，
你告诉我不要做什么事就可以。巴菲特就说，不要做三件事，不懂不买，不借钱，不放空。哎，对，那其实 这三件事我都有去试过，
是，
都付出不少学费，尤其第一样的学费最贵，不懂的真的千万不要乱
买。就是说这家公司你不了解，就千万不要去碰。
哎，即使朋友报你的名牌，因为就算你买了，你可能也抱不住。
是，
其实不管是投资股票或是做生意都一样，甚至之前我们早期的宏源啊，或是现在的虚拟货币啊，只要你不懂的，甚至外汇，
就千万不要碰，
就千万不要碰。
是，然后不要借钱，
对，
借钱你就会有压力了。
哎，没错。尤其巴菲特说，投资股票的话，你智商不需要特别高，你其实智商只要130就可以了。
130呢、啊？那、哎、你有没有去验过？你有没有130？
没有，我相信我们两个都有。可重点，你100股票之后，智商会立刻减30。
哦，就只剩
100，因为你情绪就会浮动。第二个，你只要融资融券，智商再减30。
哇塞，
对不对？那时候你就会失去理智了。
是是是，那不要放空是，就是说有的人做多嘛。就当你可能在股市低档的时候、哦、你就是应该做多，可是在股市高档那不是就是做空吗？
诶，这是个好问题。那就巴菲特他本身的做法的话，基本上巴菲特也个人也是不放空的。
对，
如果股市太高的话，他就把股票减码甚至减最多，
是，
可基本上他不去放空。为什么呢？
是
因为股票最多跌到零嘛，所以再怎么样你放空的话最多赚 100%，可股票上涨是无限的，你可以涨5倍10倍20倍。
是，
所以你有时候放空会被嘎到外太空。
对对对，
像前一阵子
那口罩股，
哎，口罩股、
哦、不得了，都涨了10倍啊。
哎，对啊，你怎么可能预期它会涨那么多？
对，
以 SARS 来看，哎，口罩股可能涨上去，疫情过去之后
就
会
跌下
来。
对，
可这是不一样，它一上就给你涨 5倍10倍。
对，
或像美国去年的 Tesla 涨翻天，涨了5倍，那你通常放空的就很惨了、
啊，所以这个讲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啦。但是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有这个纪律就不一定了。
哎，没错，哎，当放空也会有人赚钱，
可是
就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，放空的心理压力会比你借钱的压力更大。
是，而且
你借钱最多归零而已。
是，而且你的期待跟人家完全相反的方向。
哎，没错，
每个人每天期待是这个往上走的，你是期待是往下走的。
对，所以其实只要做到这三件事的话，其实你就赚了3000万了。
是，
千万别借钱。千万别放空，千万不懂不买。
哇，好，这个一开始呢，这个毕卡胡老师就告诉我们三步，当然就是这个
巴菲特、
哦、
股神说的，
对，他说的三步。那谈到这里呢，大家也有点累了，也好好冷静一下，
要冷静，
对 对，投资一定要冷静啊。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后再来跟毕卡胡老师分享你的这本书《毕卡胡的三好一公道选股策略》，马上回来。欢迎继续收听梦想自由行，我是李正淳。今天节目当中访问到一位已经可以算是实现自己梦想的人了啊，这个是毕卡胡老师啊，他是一个投资的达人啊。这个你当然原来做电子业嘛，后来想要从事艺术，后来发现那个没有办法也支撑你的热情了，所以你后来转变成投资了啊，而且你还把投资的这个心得跟大家分享，这算不算实现了你的另外一种梦想了？
算，而且从我现在来看的话，我对于10年多前离开电子业，我目前来想，我都觉得哎，
一点都不后悔。
没错没错，
本来那时候之前还有一点后悔，是不是？
对，可到现在来看的话，真的是做这个决策让我人生的整个又更海阔天空
了。对，
可以涉及不同的领域
是
来做。
那会不会后悔太晚离开电子业？
也不会，其实我非常感谢之前的老板，就是在电子业打下了基础，让我现在有机会自己挥洒。
让你有一桶金、二桶金这样，
没有错。
毕竟电子业的这个薪资酬劳
是
比一般行业还是优越一点。
对，没错。而且那时候刚才电子业的黄金时期，那我们刚再来讲说，哎，我为什么要分享我的投资经验来跟大家做个交流？其实我觉得投资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虽然个人自己赚钱，可基本上对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。
是，
所以我才想说，哎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。所谓复杂的事简单做， 就会变成专家。那我只是把股神巴菲特的话投资，他从十二岁就开始投资，到现在已经八九岁，他投资七十几年。所以我想把我花了十几年对巴菲特投资哲学的想法，把它精简之后，成为这本书《毕卡湖的三好一公道选股攻略》。
是这个毕卡湖老师呢，确实情操非常伟大，自己赚钱还不够，希望每个人都赚钱。可是说实在哦，大家一定会觉得一个问号：股市里面每个人都赚钱，这个情形有可能存在吗？
其实我们
如果大家都照你的方式，真的还能赚钱吗？
其实这样是可以的，因为投资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跟着经济一起成长，
是
让一流的公司每天来帮我们赚钱
哦。
哎，只要我们遵循巴菲特的三不政策，
对，
不借钱、不放空、不懂不买，我们其实是有机会每个人
长期投资的
话
都是获利的，而且那个公司也是都是成长的。
对，所以前提是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挑到好公司，而且最好等到好价位，然后再来买，这才是一个好的投资方式。
好，那大家一定很期待，想要赶快知道什么叫三好一公道。在书里面提到巴菲特是六大策略六大方向，
对，
先谈一下巴菲特的好。
好 OK， 其实巴菲特他最基本的精神的话就是说，你要投资的话，你只要搞懂两门课就好了。
是，
第一个如何评估公司的价值，第二个你如何看待市场的价格。其实价值跟价格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可我们一般投资人其实没有这样的想法。这两门课你这样听，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做。那我把它归结成三句话，就是专心找好公司，耐心等好价位，然后投资就可以大赚小赔。那这样讲的话，我们再把它化成实际可以操作的话，我们先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。巴菲特他的投资哲学，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巴菲特有一个降龙十八掌，你一招半式怎么可能全都学会？我们先学他第一招亢龙有悔就好了。
是，
那第一招是什么？用数量化来看嘛，量化我们每个人会看数字嘛，这个话是很单纯的。所以我们量化的话，就像李大哥讲的，巴菲特他讲的话，他有六大投资条件。第一个，要是获利的大公司。第二个，要有持续的获利能力。
是。
第三个，股东权益报酬率要高，而且负债比越低越好。第四个，简单的商业模式。第五个，良好的经营团队。当然最后一个，要合理的价格。
是。
当然你听过这六个，你可能听完也都忘了差不多了。所以我把它变成一个浓缩基金的话，就变成三好一公道。
对。
三好一公道是什么？报酬高，负债低，获利成长，价钱公道。所谓报酬高，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要高。你可以什么指标都不用看，你只要看股东权益报酬率，也就是我们说的 ROE， 这是巴菲特认为最重要的。
那如果说像有的公司它就是亏钱的，那个 ROE 一定就是负的了。
哎，没错啊。
好，那种公司就在巴菲特的标准是碰都不要碰。
对，第一关就不过了，它的第一关就是要获利的大公司。
是，
只要没获利，一切免谈。
可是有些投资人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投资专家哈，他们的策略就是说，哎，也许他今年赔钱，明年会赚钱呢。
我以前也是这么想，
对不对？
转机股嘛，哦、
对对对，
转机股希望无穷。
是，他们就是说看在未来嘛。
是
哦，那但是就巴菲特来讲，只要过去没赚钱或当年没赚钱，除非他明年开始赚钱，那我明年再来考虑他。
嗯，
只要今年他还没赚钱，我就不会去碰他。
哎，对，巴菲特要投资一个投资标的的话，他一定会看十年的财报。如果这家公司十年财报获利都很稳定的话，他才会比较列入考虑。
是，
就等于说。一个高中生如果他在建中每年都是全校第一名的话，他考上台大大家会认为理所当然的嘛。可如果他 每次在高中都掉其他部位，你认为他大学会考第一志愿吗？有可能啊，可能几率很低、啊、那几率就比较低嘛。
对对对，
所以投资基本上也是算一个胜率。
对，
有稳健的历史绩效的话，相对你未来会比较保证，
就不能够去赌他的运气，就是说啊，今年亏钱，然后告诉你编织明年的美梦。
哎，没错、啊。
所以巴菲特不太赞成本梦比咯。
那当然了。
现在他常常有的讲说本梦比啊，哇，他的这个未来性很好。其实你刚刚提到的那个特斯拉，
是
好像大家都以后都开电动车一样。可是事实上，以他的获利来讲，好像也没有足以支撑他现在的这个股价，对不对？
能不能支撑现在股价当然见仁见智，可就巴菲特来讲的话，他有提到一个最基本的，你要在你的能力圈来投资，
是，
就是说要在你的能力范围，就刚刚我们讲的嘛，不懂不买，那反过来就是你了解了你才买。特斯拉有可能有这样的价值在，可巴菲特看不懂，所以他也不买。
是，
你比如说像美国股票大概五六千档，可巴菲特看得懂的大概只有一百多档而已。
是，
所以其实看懂的不需要多，巴菲特一再强调，你只要懂个五六档其实就够了。
是，
那就像我们台股有1700多档，我们也不用懂得多、啊、我们其实只要懂二三十档就够了，那买只要买五到十档其实也就够了。
巴菲特的选股你刚刚讲说要自己懂的，其实有一些产业哦，
是
我们真的一辈子都不会懂，
哎，真的是这样子、啊。
因为有些公司它就是做某一个产品里面的零组件，那个零组件光念我们都不会念了。
哎，对啊、哦，
我们怎么可能去懂它呢？这可能要像你学电子的背景才有可能懂。那巴菲特可能也不懂，
没错。
所以像那种公司，他也绝对不会去碰。
没有错、啊。所以现在大家看5G 啊、AI 啊，大家都认为这是个产业的趋势，这是热门股，我们应该往这边走。可重点，我们要先回归到我们投资的目标在哪里？我们投资目标如果要赚10%、20%的话，像巴菲特常年可以赚20%，就算很厉害了。50年平均20%，他有投资任何热门股吗？也没有啊。他投资的就是喜事糖果啊、
可口可乐、
车险啊、可口可乐啊、美国运通啊。
是，
所以重点还是回归，你只要投资你懂的，你赚个10%、20%是有机会的。你去追寻热门股，你一年可能赚20%、30%，可你可能5年、10年赚的可能不多。嗯，因为毕竟那个风险波动会超乎你的预期，
所以这个巴菲特这一招啊，让他这个屹立不摇了啊、哦。那我想毕卡胡老师，当然你在这个书里面等于说是掌握了巴菲特的精髓，
是
把它再融会贯通了以后啊，提出了你的自己另外一套心法，叫做三好一公道。
哎，没有错，
哦、时间有限了，我们这个三好要赶快讲一下。
OK OK，
好、哦，一好，第一好是什么？
一好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要高嘛。
好、哦，其实这跟巴菲特是一样的。
对，巴菲特最重视的财务指标。
是。
那第二个，负债要低。
负债要低，
就像我们个人最好也不要
融资，不能借钱，公司也不要借钱，
公司也最好不要借钱。
是，
那所谓不要借钱，不要有金融负债，比如说长期借款、短期借款。可我们台湾上市公司其实净负债小于零的很多哦，1700多家，其实有1000家都是净负债小于零的，所以基本上台湾的上市公司体质还算健全，
蛮健全。
第三个，获利要成长，
今年要比去年赚的多，明年要比今年赚的多。
对，这理论上最好是这样子。所以就是每股盈余最好是成长的，当然你有可能一年不如预期，那怎么办？比如说台积电2019年赚的比2018年少，
是，
难道这时候你要卖掉吗？其实 不需要。
对，有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一点小小波动嘛。
对，所以其实公司一年不如预期是有可能的，所以这有两种做法。如果你本身有持有这家股票的话，你不见得要卖，只要公司体质好的话，你空手的话就可以等到它获利成长是正的时候再进去，可以避免短期套牢或是比较稳健的成长。
是，这个就是三好。
对，那最后一个公道，价钱公道。
价钱公道，
那价钱公道就是本益比不要太高，你不要一直看本梦比，本益比最好不要超过20倍。
是，所谓的本益比呢，就是说呢，它的这公司的这个股价的价位哦，
哎，对，
跟它的每股盈余，
没错没错、
哦，相除以后，
是，所以本益比就是每股盈余除以股价、
哦。这样的公司也很多了哦，
哎，
但是您刚刚讲的要同时满足那三个，在台湾的这个上市公司里面比例高不高？
光符合前面那三项，比如说我们讲第一个条件 ROE 要高的话，大概只有100多家而已。
这么少啊？
因为是 ROE 要高，而且近十年的 ROE 也要大于 15%。
是，这是你的一个门槛，
对对对，
要大于 15%
没有错
就对了。
那我刚讲净负债比大概有1000家嘛，这都很高了，很多了。那每股盈余要成长的话，大概200多家。
那把三个综合起来的一个交集呢？
100多家，
也就是100多家。
对，那如果我们加最后一项，本益比要合理，就小于20倍的话，
哦、对对对，
在三月底的时候有60多家了。那到现在股价已经涨那么高了，
对，
剩下35家，
是，
所以光用三好一公道1700多家就只
剩下就可以过滤掉那么多了，
对对对。
好，那但是大家就好奇了，好，那我如果说就过滤完之后，
是
这30几家我进去，因为所谓的一公道以后，就代表它现在价位是合理的嘛，我进去了，是不是就保证我这一年就是20%、20%的获利是轻而易举的？
是，那当然没这么好谈。投资没有挂保证，那三好一公道又代表什么意义呢？帮你先过滤很多牛鬼蛇神，
对对对，
剩下的话就在数字上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。可我们回归到刚刚讲的嘛，不懂不买，这3到50家你还是去挑你懂的公司再去下手才比较有
对
有机会。
而且重点就是说，你以你的资金的规模来讲，也不可能30家都买嘛，哈。
对。
那常常有人说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。
是，
你觉得一个人大概最多买几档股票就好了？
哎，一个人我建议说手指数了出来了，就在10档之内就可以了。
是，
那当然最极端你不要定勾机，你不要只买一档，那最好也不要超过10档，超过10档你顾不来。
是、嗯、我要问一下毕卡胡老师，因为在书里面你也提到你现在还有搞一个 APP， 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有的人就想啊，那我就是没就是写写文章嘛，或者怎么样跟大家分享，出个书就好了，万你还搞一个 APP， 这个
哎没有错、就是、台湾投资人自己搞 APP 我倒还没想到其他人呢。
对，这也是一种投资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
因为我小朋友念书的时候要有签名簿，要写家长的职业栏，
对，
那我写做股票不太好听嘛，当然写做 APP 啊，这开玩笑
APP 开发商。
对，那另外一点的话是 像巴菲特投资美股的话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，叫做价值 value line 价值线。他有美国五六千家公司十年的历史财报资料。可我在投资台股的时候，我找不到类似的这样的工具，所以我为了喝牛奶，我就自己养的红牛，我就开发这个 app，
是
把台股1700多档的历史财报数据
通通放进去。那你这个 app 是免费给大家使用吗？
下载免费，你可以免费看十年的历史财报数据。
对，
可如果要预估未来的话，那专业版的那当然另外再
是，所以你还附带有预估的这个功能在里面。
没错没错，
哇，那是相当厉害了哦。也许我五年之后呢，再来访问毕卡罗老师啊，看看你这一套
随时交流
是不是能够这个达到我们这个在书本里面所提到的打败大盘年赚20%。那大盘是多少呢？
大盘的话，我们看美国长期平均的话，大概是10%。当然看一年两年的波动可能很多，比如说去年2019年可能涨20几%，那今年到3月可能跌了20%。可我们拉长时间来看，30年50年大概是10%的成长率，美股啦。
对，
那我们台股如果看台湾50的话，每年长期来看大概一年成长7%。
所以如果我自己操作能够超过10%或者超过7%，
都算打败大盘，
我就很厉害了。
没错，
嗯，当然时间有限了啊，这很难再让这个毕卡沃老师啊，这个海阔天空这样讲下去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赚那么多钱是要做什么？
我个人都一直觉得钱够用就好了，所以
那你早就够用了。
对啊，所以够用我才做 app 啊。出书啊，
做功德了，
跟大家分享。赚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，
是
让自己多点时间跟家人相处。
但是我好奇啊，就当年呢，你就突然从这个电子业要离开的时候，家人尤其是另外一半，到底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？
当初从电子业离开的时候，周到的人100个人有100个人反对，
对，
那当然我老婆一个人就反对了10次，
是。
因为这毕竟对家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。不过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有看到贾博士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，大家都记得都是 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, 求知若饥，求知若渴。可我看到是他讲过一句话，贾博士有个习惯，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看着镜子，今天如果是我的最后一天，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吗？那我就受到这句话的冲击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寻找自己的梦想，所以才毅然决然出来。
那当年那个工作是不是真的会让你厌烦到没有办法待下去了？
不会，其实当初进电子业的话也是学以致用。可重点，我那时候公司的话是走品牌和代工双轴并行，可后来慢慢就比较偏向代工的比重。那我个人比较喜欢做品牌，所以这也是原因之一。
是最后问这个毕卡沃老师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包括你当时选择要离开啊，那么多人反对，或者你在投资的时候，你的这套方法，也许很多人不以为然。你在面对到别人的质疑反对的时候，你抱持什么样的心态？怎么样来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？
这个我主要也是受到巴菲特的影响。巴菲特说，你看的要看内在积分卡还是看外在积分卡啊？比如说你希望成为别人说你是一个好爸爸，可实际上你是一个在家里很坏，还是你希望你在家里是一个好很好的爸爸，可别人都以为你是个坏爸爸？我希望我是就是、自己认为自己是好的，所以不管是我自己的抉择或我的投资的决策，都是以我自己内在的独立判断精神来做取舍，
是就相信自己了。
哎，没有错、
哦、然后也坚持自己的理念。那今天呢，再次谢谢好我们这个毕卡湖老师来分享您的新书，这方志出版的毕卡湖的3好1公道选股策略。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实现梦想，或者说靠着投资所得到的获利实现另外一个梦想。
是，
好，谢谢您，
谢谢大家。
阿文的爸爸有一把高挂在墙上，褪色的铜喇叭，铜喇叭，总在酒后心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当中访问了理财专家毕卡湖。其实我觉得理财跟追求梦想一样，都必须要有一个终极目标，但是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，也许一时难免会有挫折，但你如果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跟纪律要达成目标，应该不会是难事才对。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孩子，我的梦想在哪？
亏钱有两种定义，一个是你账面上的亏损，一个是你真正赔掉了。那巴菲特有一招很厉害，就是他绝不赔钱超过本金。
虽说老兵不是也不要